好，问候现在家人们平安。
平安。
嗯。好，我们今天来看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啊。这故事非常的精彩啊，我们会越读越喜欢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我来读一节，然后大家来读一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金，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有一位姐妹啊，她用了很多方法对丈夫传福音呢，也没什么效果。那后来呢，她就每次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呢，都先给丈夫；有什么好穿的呢，就先给他买。那丈夫就好奇地问呢：“哎，你为什么把好东西都留给我呢？你自己不要呢？”她姐妹说：“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我是基督徒啊。那将来呢，我离开世界以后会去天堂啊。那天堂好的无比啊，什么好吃的都有。而你呢，不信耶稣，你将来会下地狱，你在那里什么都吃不上。所以你现在赶紧吃好喝好，然后将来这些你都要在那里受痛苦。我之前听到福音呢，也是和天堂地狱有关的。”我妈信主之后呢，就对我很有负担，啊，每次跟我讲，哎呀，你要信耶稣，不然的话你会下地狱啊。我说好，没问题啊，你们就好好信就可以了，我不用你管。那地狱的信息啊，其实也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啊。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想听啊，甚至都不愿意接受啊，但却是事实存在的。那比如说一个人去体检，然后医生过后给他一瓶药，说你一定要好好吃这瓶药。我问大家，你会吃吗？我一定会问，哎，医生啊，你要告诉我得了什么病啊？然后医生说，我说了怕你生气，所以我就不说了，我只把这个药怎么好告诉你，你好好吃药就可以。我问大家，你会找这样的医生看病吗？
不会。
我想我也不会，对吧？这不是好医生啊！你想要让我按时吃药，你就要把我的病情如实的告诉我，我现在病到什么程度。我也见过有的人是一听到地狱的信息他就信主的人啊。以前我们教会有位执事，他就是这样。他做见证的时候说，之前他有个同事啊跟他讲啊，信耶稣怎么怎么好，然后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的结局会是怎么样。他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就当场，他只听了一遍，当场他就信了。然后他就说，我信耶稣就是因为我不想下地狱。那保罗说呢，我们的信仰，我们如果只信靠耶稣，只为了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对于天堂和地狱啊，有人说啊，你这要信则有，不信则无嘛。这话其实是个矛盾的。就说你对一个盲人讲说，哎，现在外面有一头大象，他说我不相信，我没看见，我也没听说过，难道因为他的不信，外面这头大象就不存在吗？我告诉他说，那是真实的，他就在外面，你看不到，我现在可以带你去摸一摸，你总会信。即使这个盲人去摸的话，这叫什么？这也是盲人摸象，他无法能够得到那个整全的东西啊。真实的信仰其实也不是心诚则灵，我们都认为你只要啊心诚就能感天动地啊。但是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所拜的那个对象他是不存在的，他是不真实的，你再怎么心诚也是没有用啊。对一个石头，对一个树木，对一个大山，对一个太阳月亮，他没有那个神的能力，你去再怎么拜他，他也不是神，你再怎么拜他，他也不存在。你对那个神话的传说，那个想象的偶像，他如果不存在，他如果不真实，你再怎么心诚也没有用。所以真信仰是什么？它不是头脑的知识，也不是我心灵当中的一个寄托， 而是建立在，就是我们的真信仰是建立在那个真实的上帝的存在，以及他对我们所启示的这个圣经的应许上。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耶稣讲到，他常常用比喻啊，用故事啊，他能把那个天上最深奥的奥秘，用最简单的方式讲的任何人都能听得懂。所以大家知道，把奥秘、把复杂的讲的简单，这种人是什么？是智慧人。反而把简单的讲的越来越复杂的哈，这是愚拙的人。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非常的易懂，但故事的结局啊，让当时所有听到的人都很吃惊，因为故事中间有个反转，这个反转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它的结局是乞丐竟然上了天堂，财主竟然进到阴间。在耶稣那个时代啊，他们的价值观，包括那些法利赛的那些文士啊，那些宗教的人士，他甚至都这样认为说，蒙神喜悦的人，他在社会是成功的人，蒙神喜悦的人，神会赐他更多的财富，赐给他社会的地位，他以此来作为一个信仰的一个评判标准。那耶稣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你人生你的富有或者贫穷其实都是暂时的，你今生啊富有也不一定是福，你今生你贫穷也不一定是祸，关键是在于你的来世，在那个永恒当中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你信的是金钱厌乐，信的还是那一位赐你财富的上帝，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来给大家看这个题目也很简单，因为这个故事很简单，今生与来世。我们看人生的虚空啊，无论你是财富还是贫穷，其实在神眼里看都是虚空，都是短暂。那来世的真相，我们对来世不是凭着自我的想象和揣测，今天是上帝亲自启示。有的时候说耶稣的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隐喻了，因为他怎么在地狱能够看到天堂呢？其实耶稣他在讲的时候一种技巧，他是把这两个永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空间，永不可能看到的两个空间，是把它压缩在一个境况里面来讲给我们听，能够让我们很快的明白这个背后天堂与地狱那个真实的真理。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这是事实，把它浓缩在一个境况当中。所以来世的真相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行，没有第三条路。那这个永恒的结果跟我们今天的抉择有关，我们今生的抉择，你是拒绝或是信靠。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分享。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你来召聚我们在殿中一同来敬拜，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不是让我们用眼睛所见，乃是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信仰，用我们的敬拜与你发生那真实的生命的关系。神啊，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就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就求你借着讲台来对我们讲话，就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那来世天堂与地狱的真相。就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圣经的话，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今生所信的我们的信仰，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救恩，你保守我们到底。主啊，今天我们台上台下同门一灵所感，都得着那圣灵的浇灌，谢谢你，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好，我们看这个故事啊，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哇，他的穿着紫色哦，哇，这是很高贵的身份呢、啊。细麻衣服啊，代表他有极高贵的身份和社会的地位。他不光有钱呢，还有地位。那天天奢华宴乐，他不是偶尔享受一次，每一天。好，我们看这幅场景，他生活的中心呢、啊，就是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每天的焦点，醒来一睁眼，他在想我吃什么，我穿什么，然后我玩什么，每天在炫耀自己。这就是约翰所说的，他在享受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其实这样的生活是很多人所追求、所羡慕的。其实每个时代，在当时时代，包括到耶稣讲的那个时代，包括在历史当中到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生活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吗？ 但这里的重点呢，耶稣讲的这个重点，不是因为他有钱或是贫穷，不是因为他是个财主，花自己的钱去享受生活，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我再次提醒大家，花自己的钱去享受生活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他的信仰。你看他每天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不是神的荣耀，他追求的是自我的满足。他每天沉迷在什么其中？他不是沉迷在那个上帝的旨意当中，也不是沉迷在那个神的那个意向和目标，他的敬拜的对象，他沉迷于自己的宴乐当中。他追求的是什么？他沉迷的是什么？所以他里面真实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他真实的信仰是信那，他不是信那赐他恩典的上帝，他信的是那神的恩典，这是不一样的。或许啊，这个财主他也去祷告，他也去参加礼拜，他也会守安息日，但他所信的这位上帝只是上帝保佑，保佑我什么生活更安舒，身体更健康，或者保守我的财富更加的加添。他信的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信的是金钱是我的牧者，有金钱我就可以掌管一切。那神是什么？神只是帮助我完成人生目标的一个帮手。下面我有一点的感悟啊，当一个人被金钱所喂养的时候，以宴乐为自己满足的时候，他的灵魂呢，其实是在黑暗里。他以为是在掌握金钱，其实是在被金钱掌握。他以为是在享受肉体，其实是在被肉体辖制，他不能自拔。他可以喂养自己的身体，却无法喂养自己的灵魂。身体宴乐饱足，灵魂却虚空枯干。身体可以腰缠万贯，但灵魂却一贫如洗。这种人是什么人？这种人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穷的只剩下钱的人。他除了钱好像什么都没有。好，故事当中呢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的邻居。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拉撒路是天天被放在这个财主家的门口。我们会看到第二十节说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拉撒路是个乞丐，那被人放在门口表示他可能是个残疾，可能连走路都不行的一个残疾人，这样的一个乞丐，而且他浑身生疮。好，我们看这幅场景啊，他贫穷，他患病，而且狗都来舔他的疮啊。在犹太文化当中哈，狗也是不洁净的，这样的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那换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的生活状态真的是连狗都不如。耶稣他在讲到用故事或者用比喻的时候，其实他很少提到人的名字。你看这位财主，他再有钱再有名望再有地位，耶稣没有提他叫什么。而这位乞丐，耶稣特别说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所以哈，这里耶稣有可能是故意在告诉我们拉撒路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谈财主地位各个方面他都没有讲，他在平时讲道和比喻的时候他也很少用名字，但这里他说有一位乞丐讨饭的，他的名字叫神是我的帮助。所以耶稣是在故意告诉我们拉撒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尽管他一无所有，他仍然有一个信仰。他虽然穷，但他没有去变恶，他没有变坏，他对现状的生活仍然是每天努力的活着。乞讨也需要努力，乞讨也是一个他的工作，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埋怨神，他也没有去恨那些有钱的人，也没有埋怨身边人对他的冷漠。财主每天从他家的门口经过，他应该天天都能看到拉撒路，到了阴间他也认得那个拉撒路，还呼喊他的名字，他应该是老邻居老熟人。好，这两位，一位生活在豪宅大院奢华宴乐，一个生活在他家的门口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一个是在享受生活，一个是在活着。像上次张国家所分享的， 有的人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我们都有体验啊。那这一位他连生活都算不上，他只是活着，他每天在为他的温饱来去没有着落，他每天甚至都会生活在一个死亡的边缘。请问大家，这两位你愿意做哪一个？做财主还是愿意做拉撒路？
财主
有人说我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死了的时候我做拉撒路，这种可不可能呢？并非不可能哦，我认为是可以啊。亚伯拉罕他就是个财主，他也在天堂啊。那很多乞丐他作恶，他也会在地狱。所以这里面的重点不在于富人或者是贫穷人，而在于他里面的信仰。在世人眼里哈，这二位他们的人生，那一个就是生活在天上，那一个就是生活在地下。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角色恰恰相反，乞丐竟然到了天上，财主竟然下到阴间。其实耶稣呢，他也在提醒我们，你生活在这个世界所看到的有很多东西是假象。有谁想到财主那么奢华的葬礼之后他会下地狱呢？有谁想到那个无人埋葬的那个乞丐他竟然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但耶稣说那个来世的那个场景才是人生的真相。所以耶稣在下面给我们揭露了这一幕。他说到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被埋葬。人生啊，你生前可以不同，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样是100%相同的，就是死亡。死亡使一切都得以平等。有人埋怨了啊，这个世界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但有一样是最公平的，就是死亡。死亡是最公平的审判。无论你是穷，无论你是富，无论你是愚拙的，无论你是聪明的，无论你是健康的或者是不健康的，或者你是生命很短有的生命很长，都会死亡。而且呢，去世的时候你任何东西都带不走，你不管坟墓里埋藏多少宝贝，你一样都带不走。像约伯说的，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有谁能够把现在的东西给带走？我们所保留的所看重的东西，等到我们去世以后，那真的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里说财主也死了，你的金钱不能延迟你的寿命，也不能保证你不死，你的地位也不能让你多活一刻，他也死了。而且这里特别说到并且埋葬，拉撒路连埋葬可能都那个坟墓都没有，财主应该也会有一个盛大奢华的葬礼，墓碑上应该刻着他大大的名号和他的地位。但结果呢，他到天堂门口的时候翻开他的生命册去找他名字竟然找不到，那个时候他就惨了，他不可以说我墓碑上的名号那么大，怎么天堂没有我的名字？所以他最终的结局只能在阴间受那永远的刑罚。所以家人们，死亡不是终点，永恒才是真正的开始，死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比我们现在眼前的世界还要真实。保罗说人生就是一台戏，我们华人的观念也会常常说人生如戏。他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演戏的人呢，我问大家，他是在戏台上是真的还是在戏台下是真的？肯定是戏台下嘛。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这个舞台啊谢幕的时刻，我们脱去那个戏台的服装和身份，要面对真实的自我。有没有人他演过皇帝之后下了台之后还看到别人说大胆见到朕你为何不跪？会不会这样讲？他一定是大脑有问题啊。回到家里看到老婆说朕现在要用餐了，要用膳了，赶紧上菜，你还是醒醒吧，你赶紧去洗碗吧。人去世之后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一个是阴间。 家人们，地狱是真实的，他在阴间受痛苦。好，这里有个地方需要再次跟大家来提醒，财主为什么下地狱？我再次说，花自己的钱享受生活没有任何问题，你需要有个更大的房子，你需要有个更好的车，你需要穿的更华丽，这个没有问题。反而有些人很有钱，却过得很吝啬，像一个守财奴一样，我认为这个更有问题。关键是什么？耶稣讲的关键不是贫穷的财富，耶稣讲的关键是他的信仰，他每天在追求什么，他每天在沉迷什么，这见证了他里面真实所信的。他所信的是金钱和今生的宴乐。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神愿意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但是我们不可依靠这些钱财。耶稣的重点不是你有钱人就要下地狱，没钱人就要上天堂。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弯曲很多人都会上不了天堂，很多都是有钱人啊。重点不是这个，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一个人对神的敬畏啊，可以反映在他如何对待金钱上，以及他如何对待他的邻舍上。箴言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摇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的呼吁也不蒙应允。所以罪是什么？他不只是我做了什么错事，也包括我应该做的没有做到。我做了错事，国家的法律他会判定我有罪，但有些的地方我没有做好事，我没有做，他不可以判我有罪。当一个人跌倒，你眼见他却不去扶他，在神的眼中这是犯罪。你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箴言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我们知道行善，我们看到一个人需要被救，我们看到一个贫穷人他的生活穷困潦倒，我们看到身边我们的门口有一个拉撒路，你说这是他的生活，跟我没有关系，我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的一切也是我有自己得财或者能力，不错。但是神说，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你应该去行善，你不去行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中这是犯罪。一个人如何使用金钱，也看出他真实内在的信仰；如何对待你的邻舍，也看出你如何对神的敬畏。所以神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不是为了只为我们今生的宴乐，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有责任去看到别人的需要，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身边，你看到他的贫穷，你即使送他给他一顿饭，你即使送他一个礼物，在神的面前说，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不要冷漠，对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把神给我们的爱和恩典分享给他们。好，财主他在阴间呼喊说，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地狱不是一个象征，耶稣现在不是在讲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来吓唬我们，它是真正实际存在的。而这种的痛苦也不是一种夸张，我相信那个地狱那个真实的痛苦会比耶稣所讲的那个还要厉害，这是耶稣亲口所启示给我们的来世的真相。有人说，这么慈爱的神怎么会给人地狱呢？按照人的心理的状态啊，我也不希望有地狱的存在啊。但地狱如果是真实的，它不会因我的不信它就不存在。我也不希望我身体有病毒，我也不希望我身体有病，我不能因为我否认自己身体有病，然后我身体的病就不存在。这个不是按照我的唯心然后就能够决定这个结果，而是要按照那个事实。这幅漫画可以多看几秒，怎么会被送到这里来呢？我用的可是基督教的棺材，我做的可是基督教的葬礼。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内在，你真的相信上帝吗？要知道地狱不是神想要让人去的地方，而是人不认识神 拒绝神、背逆神的结果。就是我前面所讲的，那个医生他告诉我说，检查完这瓶药你一定要好好吃，我就是不信你说的话，我就是不愿意吃。但是医生后来说，我直接告诉你实情，你不吃这个药，你的病对你来讲就有生命的危险。我出了医院之后，我就是不信，我看看这个药之后，我拍拍我的胸脯，我很健康，把它扔到外面去。但是当我病到快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讲？我会说我的病太残忍，我会说这个医生太残忍吗？不是，乃是因为我太骄傲，乃是因为我的心太硬。当我拒绝这个药的时候，我丢掉的不是这粒药，我丢掉的是我的生命。唐宋牧师讲过，信耶稣的上天堂，但下地狱不是因为你不信耶稣，下地狱是因为人的罪，因为这个罪而让我带来死亡，带来刑罚，带来审判。所以神是慈爱的，但要知道他也是绝对圣洁公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创造，而神的创造在六日之内，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实。神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地狱？我用个简单的比方，如果你建造一个城市，你是爱的，你会建很多福利的机构，但同时你说我也是公义的，你会不会设立警察？虽然那个城市每个人都很好，没有犯罪，你会不会设立警察？你会不会设立监狱？你不会说等到人犯罪之后，我再重新设立警局，然后我再重新建造监狱。所以当那个刑法、当那个监狱、当那个警察摆在众人面前的时候，这是要秉公执法，这是要显明这个城市管理它不光有慈爱的一面，它还有公义圣洁的一面，是不容许罪恶。所以地狱就是对罪、对公义的刑罚。面对罪恶没有刑罚，公义就不是公义。所以地狱的存在不是因为神残忍，而是神公义的彰显。有一个女儿交了个男朋友，老爸没有看好，但最终的女儿仍然决定要嫁给对方，那这个父亲呢只能接受。有一天呢，这个父亲就把这个女孩的未婚夫呢找到家里，很郑重地对他讲，从今以后你要好好对待我的女儿，如果你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我不会放过你。之后呢，他把他的车库的门打开，把自己所有的武器都摆在他的女婿面前，你如果敢对她对不起，这些都会用在你身上。弟兄们，我问大家，这样的岳父你要不要？在女儿，那我问大家所有的女儿们，在你的眼里这位父亲是一个怎样的父亲？是残忍的还是慈爱的？他说的那么严厉，弟兄姊妹，是因为这个父亲爱他的女儿。你所领受到的是这个父亲的爱。耶稣也说，地狱不是人的想象，这是耶稣亲口的启示。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人。这是耶稣亲口讲的。以赛亚书也这样讲，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都必憎恶他们。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在阴间呢，你还有床，你还有被褥，但这个床是什么？下铺是虫，上铺是蛆。我问大家，你回到卧室看到床上竟然有一个虫在爬，你会跟他睡在一起吗？哇，你会恶心的要死啊！但是到了地狱，那个虫不是你想把它丢掉就丢掉，不光爬在身上，有可能是钻到嘴里，然后再从耳朵里面爬出来，然后再绕着你的脖子好几圈呢， 然后那个火一直在烧。所以这个财主说，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真的在阴间啊，我的理解啊，通过这句话我的理解啊，不仅有火的痛苦，不仅有肉体的痛苦，更可怕的是你连一滴凉水的期待都满足不了，就是你身体当中你任何想要欲望得到满足的，连一滴水的欲望都满足不了，这是何等可怕。有人说我本身就罪大恶极，我不怕下地狱，我下了地狱依然是黑社会啊，我下了地狱依然可以跟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是吗？你把地狱想得太简单了。地狱不光是肉体的痛苦，还有一种是隔绝，还有一种是你内心当中任何的期许都永远无法满足。一滴水多么的简单，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问人家要一滴水吗？你可以给他一瓶水，你可以给他一车的水，给他一房间的水，没有问题。你可以给他一个游泳池，谁会说我只要一滴水，连一分钱都不值得一滴水用指头尖蘸蘸，因为它里面那个欲望它已经到了一个极点，就是连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欲望它都无法满足。所以有人说，哎，我到了地狱当中，我可以跟那些人一起打牌，我依然可以发泄我自己的欲望。弟兄姊妹，那是在今世，到了来世，那是一个审判和刑罚的地方。有人说，哎呀，我那些朋友都在下面，我要去找他们。我告诉你，你真正到那个地方，你或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连你内心当中丝毫的满足都无法满足到。我们有没有想，有没有内心当中期待最想见的人？我们很想见到，甚至做梦都梦到，但是真实的时候，你跟他就隔着那么近，但是永远却看不到他。这是心灵当中的惩罚。而我们最不喜欢的人，最不想见的人，有可能天天就在我面前，甚至都跟你睡在一起，这是何等可怕。你最不想吃的东西，有可能就摆在面前，你必须要把它每天吞下去。而最想的，连一滴凉水凉凉舌头都满足不到。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耶稣的警告。这个财主当年可能也是这样，他从小也在教会长大，他从小也去听道，他从小也明白圣经，他从小也听过什么叫天堂，什么叫地狱。但是真正到达的那一刻他后悔了，真正到达那一刻他无法承受，真正到达那一刻他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因为亚伯拉罕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不能越过。我再提醒大家，真正的场景圣经上所描述的，你在地狱看不到天堂，你在天堂也无法看到地狱。但耶稣基督是为了在一篇信息当中把两个不同的空间用一个情况给我们展现出来，但耶稣所讲的不是夸张。因为在别的地方一再的启示地狱的场景，启示录当中、旧约当中、福音书当中到处都有这样的信息。而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深渊的限定是不能越过的，表示人与神那个永远的隔绝。人如果在今生不信，永远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今天的信仰决定那个永恒的归宿。在启示录当中说，若有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要被扔在那个火湖里，接受永远的刑罚。我们的名字你可以造一个最大的墓碑，上面刻了无论多么的伟大，写了多少的丰功伟绩，但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被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一切都是虚空。财主在地狱，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原来他还有五个兄弟还没有死，他想到今生还有机会。那传福音有一个最强烈的人，就是地狱中的财主。他就对亚伯拉罕说，哇，赶紧现在让拉撒路去对我的兄弟传福音呢，我五个兄弟还现在抉择还来得及。然后呢，亚伯拉罕说，他们也会去聚会的，他们也会去听到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我相信这个财主的五个兄弟应该也都是有钱人，应该都不会很穷啊，应该跟他的生活都差不多啊。但是亚伯拉罕却说他有圣经。那这个财主一听就连连摆手，听圣经我们弟兄六个从小都听， 然后去聚会敬拜祷告，我们从小都在，但是不行的，他听了仍然不信呢。他耳朵知道，知识知道，但他不信。他知道他的兄弟还没有得救，有一个方法，我有一个好主意，让拉萨路复活。拉萨路的死大家都知道，让他站到我兄弟面前，他们就一定会信。我问大家这个主意好不好？一个死人复活站过去多好。我刚信，其实不是刚信主，就在信主之前那种摇摆当中的时候，我很期待，哇，有一个神迹多好，可以坚固我的信心呢。我能够看到天使多好，有一个死人复活就在我眼前多好，我也有这样的期待啊。但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好主意，因为这是来自地狱的主意啊。亚伯拉罕再次跟他讲说，他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他若不听从圣经的讲道，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也不听劝。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神不是不能让拉撒路复活，耶稣曾经让很多死人复活，也让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亲自复活，耶稣也自己亲自复活，但是那些人信了吗？反而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定义要一定除灭耶稣，他没有看到这个神迹之后把荣耀归给上帝，没有。所以摩西说他们有这个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我告诉大家，这句话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呢、啊。有圣经的话可以听从。耶稣再次给我们指出啊，真正让人悔改信靠的不是神迹，而是圣经，而是神的话。否则的话，即使死人复活，经历再大的神迹，他仍然不会相信。很多人说我的信仰需要坚固，那我就需要先看到神迹，我才相信。或者有的人已经慕道很多年啊，当然我不是轻看你啊，我就说这个事实。有的人慕道很多年，你让他受洗，让他相信，他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切身的体验，我还没有经历到上帝。圣经都摆在这里读了很多遍，查经查了很多年，我现在需要切身经历上帝。我告诉大家，对神有切身的体验是好的，但是我要提醒你，真正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你自我的体验上，而是建立在对圣经的应许上。阿门。否则的话，我们今天有体验得到医治，否则的话，我今天有体验经历了一个灵异的事件，但我告诉你，如果哪一天有个邪教的大师跟你讲，你这个体验都小儿科了，你这个神迹都小儿科了，我带你经历一个更大的灵异体验，我带你去看一个更大的神迹，我问你，在这样的试探当中，这样的信仰还能站得住吗？法老的术士也能行神迹的，今天交鬼的巫婆她都能带你有灵异体验的。所以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也是不听劝。我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传福音，我们常常会说啊，等他长大了他需要自己体验，等他长大了他自己去经历之后他就会信。但是我们要小心啊，地狱的财主也是这样讲的，这样的福音不是来自于天上，这样的福音是来自于地上，是来自于阴间。反而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你的体验不靠谱的，你的经验不靠谱的。你即使没有体验，你从小能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来到教会，你能够看东西的时候就让他明白圣经，能让他听话的时候就听到圣经，这对他一生都是祝福。他即使没有体验，他即使没有神迹，他即使没有切身的经历，但他最终却说，我就相信圣经是神的应许，阿们，他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唯独圣经，不要相信我们的体验，我们的体验都说很不靠谱。当年你凭着感觉嫁给他，到现在又如何呢？更幸福了吗？也不见得。提摩太后书3:15说，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是什么让人有得救的智慧？因圣经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神经，不是因我个人的体验，因圣经，因圣经，唯独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不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天地都废去，神的话却一点一话却不能废去。我们要常常告诉我们的孩子，媒体上的话你听听就行，但不要相信。老师的话如果违背圣经，你也可以仍然不信，唯独圣经。 所以我们真正的敬拜，我们真正的信靠，基督徒真正的信靠，不是因为神给了我什么，不是因为我体验到了什么，我们乃是因为告诉他说，圣经上所说的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他是配得的，我们就来敬拜他。其实我现在对于圣经还是有很多的不懂，但是 我知道圣经上所说的，我就按照这个来去敬拜他。我们都没有去过天堂的经历，我们也都没有下过地狱的经历，你说让你去了一趟，你回来才信的坚固吗？弟兄姊妹，不要受这样的欺骗。耶稣对多马说，他非得要去看到耶稣复活，用手摸一下他才信。当耶稣显现给他的时候，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就有福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但是三章三十六节也很重要，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和生儿子之名的人，为什么？整个约翰一书他写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写那么多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你有永生啊！这个永生不但只是时间的长短，乃是一个生命的质量，我们与神发生了永久不变的关系。这个永生也不是等到我去世以后才能够经历到，乃是我今天信靠他，天上那个天国永恒的生命今天就到我的里面，我们与神发生了那种永不改变的关系，然后也成为我们在天堂的保障。所以真实的信也一定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就说前面所举的那个例子，如果那个姐妹她不相信天堂是真实的话，她就不会把最好的东西给她丈夫，她也一定会注重我今天的宴乐，我们吃一口少一口，拿一点赚一点。她如果不相信地狱是真实的话，她就不会为她丈夫的灵魂而忧伤。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啊，他一生带领上百万人信主，有一次有人问他说，穆迪先生啊，你为什么对福音有这么高的热情？当时他没有回答，他们在一个旅馆的楼上，他就把对方带到窗边，指着楼下的街道去问对方说，你看到了什么？那个人看到楼下之后说，我看到了熙熙攘攘往来忙碌的人群呢。而穆迪回答说，我看到的不是人群，我看到的是一个一个走向地狱的灵魂。这是他福音的负担。保罗为什么能摆上去传福音？戴德生为什么能够舍命来到中国？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看到那些将亡的灵魂，因为他们深信地狱和天堂的真实。所以我们人生，耶稣讲的这个故事，不在于你是贫穷，不在于你是富足，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时间的长短，这个人生是虚空。它揭露了我们来世的真相，只有两个地方，要么是永生，要么是永刑。连在阴间的财主他都知道，今生的抉择会影响将来你的归宿，连他都愿意说去传福音给他的兄弟。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还有机会，要么拒绝，要么信靠。弟兄姊妹，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问题不在于我们能活多久，而是要问自己，死后我们会去哪里。天堂和地狱并非是一个象征，而是它也是一个实存的永恒的地方。基督徒不是不会享受今天的生活，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天堂，基督徒你应该怎么生活呢？如果没有复活，没有天堂，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我们比别人更会享受，更会生活，但天堂地狱却是真实的。地狱与天堂之间有深渊限定，这个深渊今天因着耶稣而得以跨越。他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一群本来在阴间，本来在地狱，在审判，在罪的灭亡当中的人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信仰的抉择决定了我们将来永恒的归宿。我们每个人的信仰也不单只是为了今天得安慰，而是因为有永恒的拯救。我们还在犹豫中的家人们，如果你还在等待着下一个的神迹，你还在等待着你切身的体验成为你的凭据的话，我告诉你，你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浪费这样的时间，你唯独相信圣经，相信到一个地步，你不存在任何的理由，我就是这么信。圣经上的应许，神实实在在的话，这圣经能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已经信主的家人，今天的意思不是让大家见到谁就去宣判地狱的审判，你不信耶稣家下地狱，那是在激发我们，你信吗？你信这个真实的地狱吗？激发我们为那些走向地狱的灵魂而着急而忧伤，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邻舍，为他们祷告。我们传一个福音，就让一个灵魂免去地狱的刑罚，我们得着一个生命，它的价值就胜过赚取全世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当我们还在灭亡中的时候，是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到天家，使我们可以享受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当我们现在还在犹疑，还在疑惑的时候，你借着财主和拉撒路他们的来世，让我们看到人生的真相。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个世界传福音最大的凭据就是圣经上你的应许。求你让我们信你的话，超越对神迹的看重，信你的话超越我们对个人的体验。如此的话，我们每天都能经历神迹，我们每天都能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体验。就求你赐福给我们，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信靠你的人，赐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位敬拜你的人，因为我们的心敬拜是和那永恒的天家有关系，是和那永恒的上帝有关系。主啊，因着我们今天的敬拜，就求你赐福给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从起立。